什么下二十章
这一章我们读过之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章是讲到这个平静跟平息这个释放的叛乱，释放的让带着以色列人在那里背叛了大卫，但是是亚比塞就带着以这个带着大卫的勇士和他的军队，把这个示巴，打这个把这个示巴的叛乱呢平息下来了。头一段，我先把这个整个一章圣经先把它说一下。第一段呢就说到以色列人呢和这个犹大人呢，他们起了争执。那为什么要争执呢？那么这个开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是站在亚撒龙那一面，是跟随亚撒龙的。亚撒龙背叛了之后，背叛了他父亲，并且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没有讲话，他们反而呢跟随亚撒龙，和大卫作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分成了，五行中就分成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是犹大人，还有一部分呢是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就包括有那个九个半支派，那么犹大呢就还有这个犹大支派呀，那一个支派，那个他的支派比较强一点。人也比较多一点，所以就和这个以色列之间呢就有了争执。以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征战呢结果怎样呢？结果以色列人呢完全失败了，犹大的胜利了，或者是大卫啊那个胜利了，亚撒龙啊也被杀了，亚撒龙啊也被杀掉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呢，王也没有了，这个他们所跟随的王也没有了。那么现在他们又想到啊，大卫从前这样对他们这样好，带着他们征战，所以他们就想我们应该再回到大卫那里去，应该是请大卫啊再做以色列的王，做全国的王。他们有这样意思。那么这个意思呢，给大卫知道了，那大卫呢就把这个他的感觉就告诉犹大人，告诉犹大人做祭司的撒都和亚比亚他，那接着撒都和亚比亚他呢，转告给犹大的长老们呢，让他们先来呀，请大卫回去。那么不要让以色列先做这件事，最好是犹大先做这件事情。上次我们也讲过，到底为了什么缘故，我们也说了，这是大卫的意思。所以呢，这个犹大支派就请了这个王啊，回去，因为那时候王已经逃跑，过了约旦河呢。犹大就请王再过约旦河，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以色列人呢看见犹大来约请王，来请王啊回去，那么没有告诉他们，所以他们就很生气，为什么你们去来请王回去不告诉我们，不通知我们一声呢？我们跟王的关系很亲很近的，你们怎么会你们自己来请王回去就不告诉我们？所以以色列就非常生气。那犹大人呢就说，那我们请王回去啊，就因为我们跟王的关系很近，有这个 大胃王了，他也是犹大人，我们是犹大，我们关系非常亲近的，所以我们应该先请他回去。那我们现在请他回去，请王回去，王也没有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啊，他也没有给我们什么赏赐，也没有给我们什么爵位，那我们我们请他回去，我们请有什么关系呢？说两边呢就起了争执，这很小的事情啊。那以色列人呢就不满意犹大先请王，那犹大人说我们呢应该是先请王回去的，我们没有什么贪图，也没有得到什么赏赐，所以这个你们也不必嫉妒，也不必生气。但是以色列人不服气，他说我们跟大卫的关系啊，我们很近很近的，那比你们关系还要近，那么两边呢就产生了这争执。这只不过是一件小的事情，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事情。这争到这地步呢，几乎都是有点要分裂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呢叫示巴，这个人是匪徒，那么他就要趁着机会啊，就在那里啊做这件事。他就想把这趁着机会啊，把这犹大和这以色列国的和以色列的恩爱，那么他就在犹大那边，他要做王，所以他就对以色列说呀，那么大卫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耶西的儿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以色列人各回各家去好了，到自己家里去好了。他就说这样的话，那以色列人听到他的话都回去了，并且以色列人就起来呀，大部分呢有好多人都来跟随啊，这一个匪徒啊，这个叫示巴的那个匪徒就跟随他。那么跟以色列跟大卫啊，跟犹大人呢、要在打仗，这是头一段。不过呢，这头一段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想再末了。那犹大呢，他们却是紧紧的跟随大卫的，从大马色呢，一直到耶路撒冷，紧紧的跟随大卫，没有离开大卫。那么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但是他们却没有离开。那么这句话呀是很重要的，那么里头也是很有意义的。我就把这句话当作这一个章呢，可以说是这一章的那个中心呢。那么在别人都在反对大卫，离开大卫，那么弃绝大卫的时候，但是有一个支派啊，就犹大支派，紧紧的跟随大卫，是站在大卫这一边的，所以这犹大支派呀、那么非常宝贵的。那么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呢，有许多时候呢，有人起来在欢迎他，也有许多时候也欢迎他的人呢，他起来在抵挡他，离弃了他，忘记他，也常常是这种样子的。比方说，当主耶稣最末了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了，你看有千千万万多少人呢，欢迎主耶稣。主耶稣骑着个驴，那么进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说，他们把树枝砍下来呀，也铺在路上了。那么那主耶稣骑着这个驴啊，要进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一面呢，那个主耶稣在那走，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有几万人呢，在那拥护他。那拥护他的手里头拿着棕树枝啊，一面走一面喊呐，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在那里喊。那么甚至喊到一地步啊，进到城之后，整个城都轰动起来了。那这是谁呀、啊？这个人怎么进来？这么多人跟随他，这么多人在那拥护他，这么多人都在那呼喊呢、那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何成人都惊动起来了，所以看见跟随他的人呢，很多很多。那不但何成惊动起来，一些连祭司长啊，他们也都在那里、 就是也不非常不高兴。然后这他这个进来还蛮讲
还
要
买漂亮的
怎么他怎么这个这个说那他们都唱啊喝三那那个奉主名来的是称颂的，那这就是那对这个一个对弥赛亚才这样的称呼，再这样尊重，那对这个人呢，怎么会这样说呢？他呢是这个祭司长啊，他们起来呀、啊，来禁止他，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讲，并且跟主耶稣说，你告诉他们不要这样说，那你不可以这样说的。那主耶稣说，他们若是不开口的话呀，可能连石头啊都会开口啊，来赞美呢。我们这句话都记得，所以可见跟随的很多影响啊也很大。是没有多久的时间了，那主耶稣基督就被卖了。那么也经过这个祭司长的审判呢，他们就要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祭司长就挑唆这些的人呢，来反对主耶稣，来抵挡主耶稣基督。那么这些人呢，就又都反了，都反到站在那个祭司长那一面去了，就反对主耶稣。那么又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甚至之前比他多呀，在问的时候啊，那这耶稣我怎么办呢？那么犹大说我犹大人家王的那个耶稣我怎么办呢？他们就喊他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喊他除掉他，除掉他。那这些人呢，都是跟随主耶稣，拥护主耶稣基督了，并且是拿着宗书之上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是真正称颂的，是在颂赞主耶稣。那现在呢，他们都要除掉他，除掉他，整个情形相反。所以啊，那个大卫啊，有这些情形啊，也有点像预表主耶稣，说出主耶稣也是我们又是这种样子。那么我在这里呢，我们就学一个功课，说别人都在那拥护我们，别人都称赞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太高兴，有样样都有啊，你看让别人都称赞我。不要太高兴，这些称赞我们的人呢，很可能过了些日子，就说都是反对我们的人，那抵挡我们的人，那戏剧我们的人。注意啊，你看见都是一般人，那么开头是他们是称赞、称颂大卫，称颂主耶稣，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没有多久，他们就反对主耶稣，要把主耶稣除掉，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人的常情，变来变去的，是不会是长久的。那么人都称赞你，也不会一生在称赞你，很可能啊，开头称赞以后啊，那么就跟着反对你。我自己也经过这种情形。那么有个弟兄啊，对我实在是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们能得救了，那他的确是得救了。并且呢，那从前时候嘛，在那发脾气了，在办公室里发脾气了，大家都怕他的。得救之后，这个人改变了，在家里头呢打太太，甚至把打太太打到一个地步，连竹竿呢都打折了，你就看见是多，这个这样一个非脾气多大的一个人呢，得救之后，的确整个人改变了。那么在办公室里头也不一样了，那么在家里头也不一样了，完全改变。说得救呢，实在是得救，当然他得救，那是很奇妙的。那么没有人给他传福音，可能是人家是主自己的他。而拯救了他，那么这一个人呢，这个蒙恩得救了。那他得救之后呢，他对我很好。其实不是我传福音给他的，那么不过他对我很好。那么他有一次啊，他在这个聚会当中啊，把这个有一个弟兄啊，跟他不要怎样子惹他生气了。 结果他就去打那个弟兄，追追老脾气又来了，又去追着打那弟兄，那弟兄没地方就跑了，就跑到我们家去了，跑到我们房间里头去了，跑到我们房间他就不敢了，不敢来了。所以你看到他呀，比我实在还不错，很多人尊重我的，那么那应我应当很高兴的是吧？但是没有多久啊，过了可能过了一两年了，第十天了，那么也没什么不好，我也没有得罪他，也没有什么。有一天呢，他就跟人讲啊，要来打我。那我就告诉孩子们，我说照顾不来的时候，你们把门关起来啊，你们千万不要开门呐、啊，因为他要打，他要来打我的。那么开的是那么好，是那么尊重我先。
在台湾，
你不要再说什么什么地方，不要问。那么这是很早很早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故事了。我就给让大家说呀，人家对你很好时候，不要。太高兴，咱们很可能啊，过去日子就对你就不好了。人很尊重的时候，也不要太以为是很好，可能过去是时候了，就来打你的。所以啊，这个人打你时候，你也不要太灰心，因为这个可能是不是过去的时候他就会很难尊重你的。人常常是变来变去的，说人呢是靠不大住的，你不要太相信人了，人都是这样，今天说爱你，明天就恨你，对，今天跟你做朋友，明天就跟你做仇敌。所以啊，人呢、啊，人情啊很淡薄的，所以不要把事情啊太放在心里面。那么好，人对我们很好，感谢主，人很爱我们，我们感谢主，那么这是主的怜悯。那人对我们不好时候呢，我们也感谢主，那主是特别来打发他呀，来对付我，特别打发他来骂我，特别打发他来，就好像大卫啊，那个一个侍卫啊要来骂他，要来用石头打他，还有用土来攘他，用很多的话语啊侮辱他的话语骂。那么那旁边的人都气不过了，他怎么会这样的骂你，你是君王啊，他怎么这样对待你呢？我说你只要说一句话，你答应了我要去把他呀头给他拿砍下来。大卫就说呀，这是神打发他来的，神要他呀来骂我，那神要他来骂我，你怎么能够去砍他头呢？你怎么能抵挡他呢？那你抵挡他不是抵挡神了吗？所以这是大卫，他知道人称赞你时候呢，也不要太高兴；人的气绝你时候呢，也不要太难过。那么，人称赞我们，我们感谢主；人气绝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神打发他来的，让神让来做，来特别试验试验我们到底怎么样。那么，所以呀、啊，若是这样的话呢，那对事情呢就不要看得太重。那么。现在就是看见以色列人呢，开头时候呢，他都在拥护他，那么并且请他做王，不但这样，并且说我们跟大卫的关系啊，很近很近的，比你们还好，比我们对大卫比你们还好。但是，一旦呢反了之后呢，就跟随一个匪徒啊，叫示巴了，要反叛的，要会背叛了他，背叛大卫，背叛大卫了，跟大卫做为仇为敌了。所以人呢，人情很淡薄的，常常会变来变去。在大卫身上这样，在主耶稣身上也是这样，在每个人身上都是这样。不要以为说在我身上不会这样，在你身上也是会这样子的。每个人都容，我说出我的那个事情来呀，就说呀，每个人都会这种样子的。人家称赞我们不要太高兴，人家在气绝我们不要太难过，那么称赞我们，我们感谢很好，那人气绝我们对我们益处更大，那么让我们学习忍耐呀、啊、让我们学习原谅人们，让我们学习在别人气绝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为他祷告，还能够那样爱他，那就是我们所感谢的功课。所以那是主给我们的训练，所以我们要从主手里头来接受这个功课，那么好像我们能够学得很好的功课，叫我们能够有改变。 那么这是我们所感谢。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犹大人呢，他始终呢都是站在大卫这一面来跟随大卫的，不离开大卫。那么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实在是爱大卫，他们实在是那个舍不得大卫，是他们是那个心里都爱大卫。那么我们从前呢，得跟这个弟兄姊妹，特别是写写的时候，跟几位青年人呢，读到这个路德记，路德记也说到这个路德呀，他们呢跟他丈夫，到了摩亚地，本来是住在伯利恒啊，那粮食之家，但是遇到饥荒的缘故呢，他就到了摩亚地。到了摩亚地之后，那大丈夫也死掉了，两个儿子也死掉了，只剩两个媳妇。这两个媳妇都是摩亚人，在摩亚结婚的，娶的摩亚人。那么等到这时候，那个儿子也死，这个丈夫也死了，儿子也死了，就剩下婆婆和两个媳妇，那一门三寡呀，只剩下三个人。那么听说呀，在犹大呀，他们家乡啊，那个有神的赐福，有粮食。然后结果啊，有好多有丰出的那个收成，所以他们就想回去，还是回老家吧，不要在这里受苦了。他们就要回到老家去了。回去之后，回去的时候就问两个儿媳妇：“那你们怎么办呢？你们到底留在这里，还是跟我们回去？”他们就说：“我们要跟着一块回去。”那你到回到你国家去，我们两个都跟着你一块去。那么这两个媳妇表现得很好，不过呢，他要试试他们，他就说：“你们不要跟我去吧，你跟我去有什么好处呢？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也没有，产业也没有，我这样一这个是这样一个穷苦的一个老太婆呀，你跟我去有什么？你有什么好处呢？你还是不要跟我去吧。”那么，但是他说不，他们说我们还是要跟你去。他们两个都表示要跟他去。他再说，他你跟我去啊，那我不会啊，那个再生出一个儿子来呀、啊，就长大了说你们跟他结婚，那么你们这个。我不会这样子的，我就是今天有了丈夫，能够生一个儿子出来啊，你们还能等他十几年，等到二十几年长大了，能再嫁给他吗？这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回去之后呢，找一个丈夫，能够做让你们整个生活呀、啊，能够在新的丈夫家里头啊，能过一个安定的生活，就让他回去。然后这个大媳妇二叫做厄尔巴呀，这厄尔巴呀就听得很有道理，他这个跟着他呀实在是没有前途，东西也没有，是人也没有，他也不能生儿子，再生儿子出来我们也不会等那么多年了，等他长大再给他再嫁给他，这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媳妇就说对，那还是这回去吧，他就回到娘家去了。那么能够再找那个新的一个丈夫，那么这个有过一个另外一个生活。大儿子回去了，那大媳妇回去了，他就劝第二个媳妇，那个媳妇叫路德，他劝路德呀，说你看你嫂嫂已经回去了，那你也回去吧。那他这个路德就说：“你不要催促我不跟随你。”那么他说：“我无论如何要跟随你，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的国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你葬在哪里我也葬在哪里，除了死叫你我分开之外，不然的话愿意把重重降法于我。”这路德说了一句话，说的这些话那就是死心塌地来跟随，但是我一定要跟随你的，我跟随你，你无论到什么地方去，好也我要跟随，不好也跟随，有富也跟随，穷苦也跟随，顺利也跟随，艰难还是跟随，我总是跟着你在一起的。那路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到底在拉米身上有什么贪图呢？他要求什么东西呢？要求东西，东西没有；要求产业，产业没有；要求丈夫，丈夫都死光了。那么再生孩子，那么那个小孩子也不能做他的丈夫，所以丈夫也没有。那要求什么东西呢？啊，这个老太婆已经是七八十岁了，那你还求什么呢？我想着看的是，但是路德说了一句话，这个路德这个声音说一句话，说路德舍不得拿命，我最宝贝这句话，他就是心里舍不得，他就是爱拿命，舍不得你拿命，虽然拿命什么都没有，年纪又老迈了，但是呢，他舍不得离开他，所以他就啊，遇到爱他的缘故，他就说无论如何，我总是要跟随你的。穷也好，富也好，那艰难也好，顺利也好，总是跟随你。你无论到哪里去，我也到哪，我就到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连他的国家他都放下他的神，他要放下，他完全是要跟随哪里在一起。所以这个那个心境那个。坚定的心智啊，要跟随拿命，这就是犹大呀对大卫的那个情形啊。嗯，以色列人才变来变去了，但是犹大他不，他的心智坚定不移的要跟着大卫，总是站在大卫这一面。大卫打胜仗，他站在打败仗，打死他也站在那一面。他无论如何总是站在大卫这一面的。那么这是犹大人。那么今天主所要得到的一般人呢，就是这样的一般人呢，有这样一个忠心，这样坚定心智来跟随主耶稣的人。但是好多人呢，跟随主耶稣为了什么缘故呢？为了有好处啊！那我生病了，我祷告祷告，那么就好了，都不要看医生的。我孩子说生病了，那我祷告祷告，孩子病就好了。我孩子不能好好读书，祷告祷告就进好多好学校里去了。跟随主耶稣有福利啊！那当然了，要跟随主耶稣了，每个人都要跟。所以主耶稣因为有福利可以享受，是不是？都不要看医生的，是不是？那你们这个看医生也花钱，我都要祷告主耶稣就可以了。那主耶稣就医治我了，不要花钱了，也不要保险的，这都太好了，是不是？那不但这样，并且主耶稣还给我喜乐，还给我平安，那的确是好。又有喜乐，又有平安，又有享受，又有福利，什么东西都有，样样都有。当然要跟随主耶稣了。多少人跟随主耶稣啊？不过是为了福利就是了。跟随主耶稣为了自己要得了好处就是了。这样的跟随啊，有一天他会失望的。有一天主不答应他祷告了，主没有答应他祷告，他就为什么不答应我祷告，算了，我就不跟你了，我就不信了。有人就这样了，主不答应祷告就不信了，连信也不信了，不要了，不跟了，我就不信了，连他把主耶稣的话就拒绝了，不信不信了。当然你说你不信了，那么对你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亏损，那对主耶稣有什么亏损呢？是不是千千万万的那么多信主耶稣，还缺少一个人吗？不信，你是不信对主耶稣有什么亏损？对主耶稣的亏损，在对你自己来说呢，那是太大的亏损。那人就是这样，你不给我好处，我就不信你。好像是信主耶稣是给主耶稣好处似的，是给主耶稣面子似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看见，必须不落实。我们不是遇到爱主而跟随主的话呀，为了福利，为了享受这种，总是有一天呢，我们会改变的啊。到了有一天，就会试验我们，试验着到我们那，我们变了，好了，我不跟随了，我也不信了，就是常常有人呢会这种情形的。所以我们必须像路德一样，主所要得到的就是像路德这样坚定心智来跟随主耶稣。为什么跟随主耶稣？我舍不得离开主耶稣。主耶稣太好了，太宝贝了，那太可爱了，遇到爱主的缘故啊，就舍不得离开主。 为什么爱主为主为引导主爱我们，我们是爱主是引导他先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牺牲了一切，把心里生命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这么生赐给我们这样大的救恩，这样宝贝的救恩，让我们今天应该爱主耶稣基督，应该爱到一个地步舍不得离开他，就是若是这样的话呢，那个爱呀、啊，就是坚定不移的爱，就是不会改变的。若不然的话呢，所有有条件的爱都是会改变的。到了有一天了，啊，你既然不答应祷告，那就算了，一刀两断，一刀两断，就不跟主耶稣，也不想见主耶稣了。那么。也有这样的人的，所以我们的确要看见，是今天主是要得到那一般人，就是像路德这样，就是像我们刚才所念的犹大支派，是吧？这里不仅是有一个人，有一个支派，那犹大支派他们就坚定不移的跟着大卫，那大卫就不能遭遇什么任何有任何的遭遇，他们总是站在大卫对面。以色列人都可以离开的，但是我们不离开。以色列人可以反对他，可以反抗他，可以跟他作对的，但是我们还是爱大卫。那为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他太爱我们，他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爱他，所以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都该有这样的心智，今天主就是要得到这样一般人，是忠心跟随主的一般人。这是头一段。那到第二段呢，就说到那个十个妃嫔呢，那么他们呢到了大卫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怎样处理主持这件事情呢？就把他们就关在冷宫里头，还在宫里面，在那儿用来养活他们，但是不和他们亲近。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受过玷污了，是吧？他们既然受到玷污，这个他就不能再和他们亲近。那若是再和他们亲近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乱七八糟了。那他的儿子玷污了这些妃嫔这十个人呢，那撒拉维又来跟他们在一起，那是太乱了，就乱了。那这是律法说，圣经那个律法要说不许可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大卫就把他们放在冷宫里头，养活他们，但是不亲近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这件事情上的话，他是很顺服主的。那么圣经里头主的话怎样说，他就怎样子做，不随着自己的喜好。第二呢，那在第二段里头呢，他也说到有一个亚玛撒呀。这亚玛撒呢，是亚撒龙的元帅。从前是跟随亚撒龙的，亚撒龙啊就设立亚玛撒若军队的元帅，来率领个以色列人呢、来跟大卫打仗。那么大卫的元帅是约亚，亚玛撒呢是这个要约亚亚撒龙的元帅。那亚撒龙死掉之后呢，他元帅没有死，亚撒这个亚玛撒还在那里吧。大卫就想啊，设立亚玛撒做元帅。请了亚玛撒做他的元帅，不要约亚了，要亚玛撒来做他的元帅。他们就给他一个差事啊，就是你去召集犹大人呢，那把犹大人召集起来之后呢，来抵挡啊，这个示巴，因为以色列跟着示巴来反叛嘛，那么现在要他请他去抵挡，请他去召集犹大人呢，啊，聚起来，然后去抵挡。那么亚玛撒呢，这个并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因为你看见他是做亚撒龙元帅的时候啊，那亚玛撒打仗实在是打不过以色列人，打不过犹大人，那犹大人在那打仗，大卫的那一般的人属于大卫的，把他们完全打败了。所以亚玛撒呀并不是一个有力的也能干的一个元帅。但是大卫为什么要亚玛撒来做元帅，把约亚这个去掉呢？为什么缘故呢？
不喜欢月牙。
啊？
他不喜欢月牙。
他为什么不喜欢月牙呀？
月牙不听话。
啊？
月牙不听话。
月牙说他。月牙说他吗？
是啊。
他哭他儿子们也说他。
对啊，我觉得月亮很多地方也是表现的，他不太听话，他自己想要杀就杀，他不太从前面开始就是。他杀他儿子也是这样，他杀亚沙这样，他杀前面的两个谁亚沙亚沙黑也是。
他把对，因为因为要把亚沙龙杀死的。
嗯，对他杀死他儿子。
他把亚沙龙杀死了。
嗯嗯。
大卫就哭。
对呀、
啊。说我儿也是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就哭，哭得很伤心。那个就是哭大哭，抱头大哭啊，很伤心。对月牙啊，别人都不敢说话了，月牙就来
说他，
月牙说，所以他们就告诉月牙，那月牙就去跟他们讲，说你啊，你这样子哭啊，你是完全是不以将帅的这个性命为念的、啊，你只爱你的儿子，你不爱我们，你不爱我们将帅那个，你的将士那个特仆人，你不爱他们，你光爱你的儿子，为了儿子。那如果是你儿子活着，我们都死了，那你就高兴了。说大卫说那个月牙说的话呀，对是很对的，一点都不错。那么是
这个话不中听，这个是实事求是。
这很对的，忠言，对，
忠言，
忠言的，忠言的一种，你说
有道理，应该是儿子。
哎，忠言逆耳了，不仅逆耳，刺耳穿啊，是不是？
还是不顺服，是不是？
啊？
不顺服王才说的话，是不是？
也不是，那你这怎么办？你这我们。这个人呢、啊，这个你若是再这样哭下去啊，真的今天晚上呢，他就统统离开你了。你这个时候遭遇难处，比你从小时候难处还要
大了，
更大了。他说这很对，
是对的，没错。
那人呢，一定要都离开他。那我们大家打仗呢，打了半天，结果呢，他就把儿子这个杀了之后，他就哭，为了儿子哭成这种样子。那我们这个都不管我们，也不问我们到底好不好。我们这个死了多少人，都不问的。你要人还不都离开他吗？是吧？所以月牙说的实在是非常对。但是呢，像中国人说忠言的逆耳了，那的确是不行，大卫不喜欢听。那么，毕竟他心呢刺他的心，说的好像这个好像是在责备他的了，是吧？他就心里想啊，我是君王啊，那你怎么来责备我们？是不是？我是王啊。当然，大卫心里很不高兴，但是呢，又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的确站在一个错误地位上的，还说什么呢？那他说的话是很对的，所以大卫也不能说什么话也。虽然没有说话，但是这件事情呢，藏在心里头了。嗯。所以大卫并不是这个很完全的，不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是不是？但他不是很完全的人，所以虽然是月牙是这样子忠心于他，但是呢，他还是对月牙呀，心里头总是耿耿于怀呀，啊，不喜欢月牙，因为月牙好像。能够责备他，能够在那说他谁的话，他不高兴听的，人都喜欢听高兴的话语，称赞他的话语啊，那么人不喜欢听啊，责备他的话，这是一个一般人的情境啊。所以大卫啊，那人大卫的肉体来说呢，大卫也是这样，喜欢听啊，那个人称赞他的话，不喜欢听啊，人责备他的话语啊。所以大卫也是，所以。外头虽然不敢反对你，不敢说什么，但是因为理亏嘛，就不敢说。但是心里头啊，是已经耿耿于怀的。他就想啊，哎呀，这个月牙这样子太不听话了，太不尊重我了，是不是？这个大卫啊，心里过不去啊，他总是想啊， 想办法把月牙给去掉，所以结果来一个亚马萨呀，虽然不好，但是他拿着机会把亚马萨做元帅，把月牙给他去掉。那就是换句话说，为什么不找好的呢？找也找不到，那就最好找个亚马萨。那么亚马萨找亚马萨，那就说出一件事情了，那这是大卫啊，不惜任何的牺牲啊，要把月牙去掉。啊，就是做个元帅，一个这样元帅一点都不能干的，那么笨头笨脑的，那么我只要把月牙给去掉就可以了。这是大卫，那么并不是那样子忠于以色列国，还是活在这些人情里，活在这些人的感情里头。不像别人一样，那有的人他们能够接受，是为了国家，只要为了国家有益处，他都可以接受的。大卫也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的情形，给我们看见约押的情形。这里亚玛撒那个做元帅，但是呢，他给了亚玛撒的一个使命啊，没有成就。他就去召集了这个犹大人，三天之内把他们都召集好了之后呢，带到这个把组织起来呀，去对抗啊，这个是吧？但是三天之内过了时间，他也没有召集起来，没有能够成功，所以可见呢，他做事情并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那么这时候，但是这个事情不能拖，因为这个事发的这个造反呢，这以色列人呢跟着事发反叛呢，这件事情是也是很严肃的，所以大卫啊，只好就设立啊，就是请这个亚比塞呀、来做元帅，率领着军队啊，率领大卫的人呢，来去追赶呢、这个事发。他不设立月牙，在他心里的月牙实在是过不去。因为本来是月牙是元帅的，你不该设立亚比赛不错，是他弟弟，但是呢，你这样的总是差了一点吧。但是他就我就是不设立，他就给他看，他就没有说话的心呢已经表现出来了，那是大卫。那么月牙呢？月牙虽然人很粗啊，但是呢，他心也有心机的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人的心机，大卫是这样，月牙呢也有心机，月牙的心机什么呢？啊，他也不讲话，你设立亚玛撒，你就设立亚玛撒就是了，你不让我去率领人，那我还是去。是不是你这个是你让亚比塞能做元帅，但是我还是要去，一方面去呢就显得他对大卫还是忠诚的，说你不没有让我做元帅，但是我还是忠于你，我还是肯去打仗的。若是我们的话呢，你不让我做元帅，算了，我就不去了，我在家里头睡觉，是不是？亚比塞去了好了看他去了，那么我们就会这样。但是大卫不是，月牙不是这样，然后他是以国家事情为念的，
对，
那这是以色列国的事，这是全国的问题呀、所以我
他们是这个，
那大卫是王了，我还是要忠于大卫。从前呢我怎样忠于大卫，现在我还是忠于大卫。他没有啊这个不忠于大卫的，他虽然不听话，的确是我姊妹说，他说不大听话，但是他还是很忠于大卫的，对，总是求大卫的好处。从小的时候呢，不是从小，从抬头啊，他就是帮助大卫的，他跟着大卫一整天征战，一种南征北战的，结果呢，把这个整个这个大卫坐在王位上来。做了君王了，所以月牙的功劳啊，那个是不能免
的，
免不了。这是这月牙， 他们去了，他们到了即便呢那个大磐石那边了，正好碰着亚玛撒
回来了。
亚玛撒一看见他们来了，看见以色列的军队啊，也可能他们就很高兴啊，看见是这些军队
是以色列犹大吧，
犹大就是犹大的军队啊，他也可能很高兴，他们这个就上去跟这个约押打招呼，约押也是很高兴的，也跟他打招呼，就是就跟他呀兄弟啊怎样跟他招呼，外面虽然打招呼心里头都有数的。那么约押一往前一走啊，这个刀啊就从那个鞘的刀里从里头
出来
之后呢，那约押顺着的这个事就往前面呢，就到亚玛撒那里啊，把他的胡子啊抓住，就问他啊，那兄弟啊，你好不好啊？就问他，这个手呢，就拿刀一下子就把他肠把他肚子给他
冲。很明显，他甲状亲嘴
呢。那甲状亲嘴，对。阴险很阴险，他拿他的胡子假装的，这个
假装啊，都是假装的，
对，是很阴险。
说兄弟啊，就是他找假装的。
你好
啊，那个是亚马逊糊里糊涂的，还不晓得，这个也在那好啊，这个哪知道下面呢，刀已经过来了，把整个肚子里不要再吃，一下子就整个都死掉，完全死掉。那么这里给我们学什么功课呢？
亚玛撒要是及时完成了王的命令，也不会遭到这杀身之祸。
那特不对，他这也是内部不互相残杀吗？打仗吗？
不是亚玛撒是怎么死？为什么会死？
就是
没有完成，没有及时顺服。没有在三天内才会遭到后面这个事。
当然这是亚玛撒办事的能力不行了，是吧？
他当然他知道你要取代他，要取代他的做大元帅嘛，
亚撒龙的
亚玛撒要做
非
常元帅，
他必须得给他弄死，他必须把他刺死。
为什么把他刺死？
不是亚撒龙的那个
现在他亚撒龙已经过去了，可是
大卫，
大卫
命他做元帅，代替约押，约押你来代替我的位置，当然他把他杀死了。
外面不说话，他心里头有数的，是吧？到了时候了就把他杀死了，结果的时候一到，一下子就把他杀死了。这什么学什么功课？这是看见人的心呢，就是这样。外面都是装得很好的，那么那是心呢，都有轨迹的。大卫心里有轨迹，那么这个约押心里就有轨迹，是不是？大卫心里轨迹中，我要把约押去掉，这个太讨厌了，所以要也把约押去掉。那么就设了亚玛撒，那不仅设了亚玛撒，并且不让约押做元帅，让亚比塞来做元帅。这都是大卫心里的故事。这个人的心呢，就是这样子，不单纯的，是吧？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人就是这样，很多的难处就是你心里的问题啊。月牙也是这样，月牙好，你说的都元帅，他也不说话，也不说我反对，他也不说，也不敢生气。好，你说的都元帅，我还是去打仗的，就是说他仍然去打仗。但是等了几仗，遇到机会啊，就把亚玛撒杀了，人不知那个就把这个亚玛撒呀给杀掉了。这给我们看见人的心的诡诈。那么圣经才说呀，这个人心比
万物
鬼都诡诈，谁能识透呢？他真识不透。大卫的心你识透吗？你也识不透的。大卫非要把约押除掉去，你识透不识透的？你是也识不透。那约押呢？好，你把我除掉，但是我还是去打仗，我还是照样去，我也不生气，也不说话，我就是要把 养他，养他，他给他杀掉，到时候没办法杀掉。
没有做元帅，他没做元帅，
心里就
是愿意做以色列全军的元。
以后还是做元帅，
心里就这样。所以人呢，人心比万物都复杂，谁能够识透呢？人的心就这样。那么今天呢，最大的难受，许多人中间多少的难受，就是心理问题。外人都讲得很好，若朋友这样较劲，那样较劲，我这这个国家好，那又好一点。那么这些都是外面的事情啊。那么人儿里头呢，心里头呢，很多的很多的故事，不在这些呢，都是在心里头就可以了。所以我们这个整个人群呢，没有办法了平静下来的，因为主要难处是在心理的问题。那么，所以圣经才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我保守一切，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从这心里发出来的。你心里怎样思想，外面就怎样做出来的。很多时候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你心里早就计划好了，到时候了就做出来了。所以啊，这个人的心呢是没办法的。你教育来教育去，你教育人头脑，但是你不能改变人的心呢。外面你可以用武器什么东西都要，但你心不能，你不能改变他的心。只有我们的神他能改变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求神呢，给我们造出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里头有个正直的灵。我们灵是对的，我们的心是清洁的。我们只有我们的神能够给我们造出一个清的心，一个正直的灵。只有我们的神能够使我们的心呢，那才能够那样子是为了别人而不顾到自己的利益。那么这是约雅还有一个难处。约雅难处什么难处呢？约雅难处就是嫉妒，就是嫉妒。为了嫉妒的关系啊，所以他就不惜杀。他头一个杀的就是杀雅尼尔。
雅尼尔，对，
雅尼尔，把雅尼尔杀掉了。雅尼尔呢，大卫说他也是一个好的元帅。是谁的元帅？是扫罗的元帅。但是他也那大卫还是想让雅尼尔来做元帅，结果呢是预言给他杀掉。那第二
是一组六天杀到王呢。
很危险。为什么危险呢？就他也不是恐怖分子，
又嫉妒。
那危险就危险在嫉妒。这个嫉妒啊，是没有人能够抵挡的。这个嫉妒啊，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啊，没有人抵挡。这是在箴言27章里头那儿说的。那愤怒是这个人不能，一发脾气那什么都不顾了。嫉妒也是这样，人一嫉妒啊，就没有人抵挡。他的这个嫉妒也没有办法的。那么另外一点呢，他的嫉妒啊，是骨头
朽烂。
朽烂，骨头是什么东西呢？骨头就是我们里头的力量。你看人呢，有血肉，万一没有骨头的话，这个人就瘫掉了，是不是？血肉所以能支起来，那个活动跑来跑去，做都是骨头的在里头在支的，是不是？那骨头啊，就是代表力量的。那么圣经里说的骨头是代表复活的生命，那个大能的生命代表能力啊。这是人的骨头。那他这个嫉妒啊，叫骨头朽烂。骨头朽烂了，就是力量失掉了。你没有力量啊，来约束你自己，你没有力量来管制你自己，这就是骨头朽烂了。所以要才做出许多的坏事情来。月牙没法去抵抗自己的，月牙的这个嫉妒，他非要找他杀掉不行。他自己就说是这样子太不好了吧。把人呢，这个人都不知道，你就把他杀掉，这个太不应该了。但是呢，他没办法。为什么没办法？骨头已经朽烂了，他有什么办法呢？他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自己也不能管理 你自己的，他就到时候就到那儿做，就在那儿做出来了。所以啊，这个嫉妒啊，实在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处。嗯，说我们若不是我们祷告主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话呢，在我们里都有这个东西。我们说我不嫉妒，你不嫉妒，为什么看见别人的好的时候啊，你心里就是酸酸的呢？是不是？那我们都是有个嫉妒在我们的里面呢，那个就是不愿意跟别人好，就是怕我们比别人好，我们比别人高，那就是我们的嫉妒。这个嫉妒啊，是最厉害的东西，他把骨头求了，叫你没办法那个管理你自己，你没办法控制你自己的，你这个整个人呢，就随着自己有什么意思的时候，就做出来了。所以月牙呀，一个最大的难处，他向了大卫还是忠心的。他的确说起来还是爱大卫的，但是呢，他的骨头已经锈烂了，是不是他肉身的骨头？是嫉妒使他锈烂，叫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啊，他做他说不该做的事情。那这些都是给我们看见的，那整个的情形，整个人的光景啊，是不是一面给我们看见？那么有一般人，他们是站在大卫这边来跟随大卫，就因为爱大卫的缘故。另外一方面，也看见在人世中间呢，这个当然有许许多的发生很多的事，这件事那件事，虽然这里记载的不太多，但是呢，这些都是说出人心的光景，人心里的情，人的心里万物都伟大的。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没有办法湿透的，所以我们的确要求主来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也求主给我们创造出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们有清洁的心，有个正直的灵，那这样子我们在人群当中啊，我们才能够有个正常的关系，若不然的话呢，别人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一般的人，真是求主怜悯我们。
下面莫来那个以前不是？
莫来就是那个就把那个
是吧？
一个拉呀，那个城啊围起来了，所以看见说呀。这个月牙的确是向为着国家很忠心的，他把那李克拉围起来，去攻打一个拉，那一个拉那攻打那个，但是一个拉村里头有一个聪明的妇人呢，他就说要跟月牙讲话，那跟月牙讲话就说一个拉城是这样好，你怎么为什么毁坏神的城呢？这个是神的城，那这个是属神的，你为什么不爱惜呢？他为了爱惜城的缘故啊，他不攻打。不过呢，那么这个聪明的夫人呢，他就想出个计谋来了，就是把这个示巴呀给除掉。你若是不把示巴除掉的话呀，这个城呢就被毁坏掉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教会当中，若是有一个难处，那我说不除掉的话呢，整个的教会啊都被毁坏掉。就像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有一个犯淫烂罪的那个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是犯淫烂罪的，但是他们还觉得没有事情，还容许他在里面。这保罗说呀，我就是一刻的功夫我都不能容许，那么一点点的面教啊，能叫全团都发起来的。你不要以为说这种一点点的罪，这点点罪把整个的教会啊都会败坏的。所以必须把它除掉，你要拯救教会的话，必须把这个罪除掉。那所以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犯淫乱罪的赶出去了，那么把这个罪除掉了，教会才能保持住那个清洁。如果不然的话，整个的教会 都被发起来了，那个发就破坏了，本来是团在很起团在一起里面，就把这个教义放到里头去啊，过些时候了都变得很多动了，大家都分开，你也分开，我也分开，都分开，整个教会都分裂了，乱七八糟的了。所以呀、啊、宁可失去了一个是吧，保持一个拉呀，你不能够，你说我就很爱十八呀，我就跟着十八走吧，你跟十八的话呢，整个一个拉呀就要被毁坏掉了。他们用床撑着锤呀，用把撑着给他床，给他床碎掉，给他打换掉。所以呀、啊、要保持这个教会的话呢，必须把罪除掉，你不能可怜一个罪。要这个耳能够叫教会能保持的。主耶稣也在说过，若是你一个眼睛叫你跌倒，你就把眼睛啊拔出来，你就好凶啊。但是你眼睛不拔出来的话呢，那你全身呢都会
啊，到地狱里去，
都到地狱里头去了。你还是全身到地狱里去，还是一个把眼睛拔出来的，是不是？若是眼睛叫你跌倒的话，你就把眼睛拿出来，免得全身的丢在地狱里头。若是你一个手叫你跌倒的话呢，你就把手砍下来，免得全身跌，免得全身呢掉地狱里头去。换句话说，除任何代价要除去那些的罪，除任何代价要除去的难处，保守住、全身，是吧？你。还为着保守全身的关系，只好除掉。所以有的人呢，就是开始到的时候，若是你不除掉它，它就把整个身体啊，统统的给你毁坏掉了。所以为了保持那个身体的关系，需要把这个东西要除掉。为着保持教会的清洁的缘故，要把罪统统除掉，不要这个体贴，不要妥协，也为着。保持那个教会，为了教会是得以被建立，不至于被毁坏。所以这是一个拉链那个事情。那么月牙的确是听到这个聪明妇人的话语，他就这个把这十八除掉了，然后他就回去了。那么是这个，他的确是。他是爱吃相的国家，是忠心的人，这样一个忠心的人，他里头还是有嫉妒的。不是说一个忠心嘴巴上好，全体都好，他这方面好，里头还有不好啊。所以我们不要把一个人呢看到认错了，那么以为他这好呢就都好，不一定的。比方说有人讲道讲得很好，那就都好，不一定的，是不是？有人呢很有爱心，那你就都好，不一定的。啊，这方面很好，但是那一方面呢，是可能是有问题的。总是要求主保给我们一个造一个清洁的心，让我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不若不然的话呢，很可能的那一个。十八就是这个扫罗的祖代，扫罗的那个人呢，是不是便便阿米人呢，是不是又出来呀、啊、才倒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便便阿米人呢会藏在里头的，到时候会出来的啊。说你总是要把这些东西除掉，你才能够保持那国家是太平的平安的，好吧。Thank you.